今天是母亲节 ，Happy Mother's Day。Happy Mother's Day， 今天母亲节。今天你看那个屏幕上了吗？那是花，那花叫康乃馨。那花呢？不仅仅在屏幕上，我不是说在屏幕上献一个什么，画饼充饥。我们真有花，看真有花。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女同胞，就是有资格做母亲的，有资格做母亲的，都可以。等后散会之后，到这里来领一朵，来拿一朵花。有资格做母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成年的这些弟兄姊妹，你没结婚的，你以后你愿意做母亲也可以来领。然后你是母亲的，当然更要领。所以今天是开放给每一个成年的姊妹。那么今天呢是母亲节，我们要有个母亲节的正道。所以每年呢，我都会讲一个母亲，一个母亲，母亲节一个母亲。那么今年呢，我们讲一个旧约的母亲。去年我们讲的是谁？不知道谁还记得？去年讲的是那个提摩太他母亲，还有他母亲的母亲，就是罗伊尤尼基那娘俩。今年我们讲一个旧约的母亲，这个母亲叫做哈拿。哈拿的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大部分的章节都是讲这位母亲的。那我们这次读经呢，我们换一个方式，我们一篇一篇的，因为那比较长，我们不能全读，我们选几段。这一页请姊妹来读，然后下一页我们请弟兄来读。姊妹请。弟兄，次日起，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其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姊妹。弟兄，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就是有关这位母亲的故事。那么今天是母亲节，母亲节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节日，并且呢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日。虽然这个节日是源自于美国的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家庭，一个基督徒妇女叫 Harvis， 我以前也多次讲到过母亲节的来源。是他在二战之后，他看到那些失去儿子的母亲，他觉得这些很伟大，母亲很伟大，他就向这个国会，就是先发起签名运动，最后呢就国会就通过了。直到1914年，是由当时那个威尔森总统宣布说，每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成了母亲节。所以自从母亲节建立以来，虽然它是一个美国的节日，但是世界上好多的国家都接纳了这个节日，都特别喜欢这个节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节日太得人心了，对不对？它有普世的价值，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价值。当然了，这个世界来庆祝母亲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现在网上有很多的段子，都是讲这个妈妈怎么可亲，就是要感谢母亲，纪念母亲的劳苦，是这样一个含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意义。但是我们基督徒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那就是我们要特别要感谢那位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创造了母亲，创造了一男一女的这样一个婚姻这种形式的那位上帝。 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上帝。所以我们要纪念母亲节，纪念母亲节是天经地义的。那我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潮流呢，把这个好像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它都抵制，它都反对。你比如现在这个加拿大来说吧，加拿大呢，加拿大政府搞了很多很奇怪的名堂，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公务员，叫公务员在见到人的时候，比如见到我的时候，他不会叫我先生了，不再说先生女士，听说过这个规定了吧？不再叫先生和女士，叫名。比如我去了到窗口了，李，那我还不知道谁呢，可能他要说 Mr. 李，可能我知道是我，然后就不叫名了，也不叫他不叫先生了，直接叫名，听说是这么规定的。还有在那个官方文件里边，你比如你说你家里边官方文件，有父亲有母亲过去式，现在不行，不许说有父亲和母亲的字样了，换成是第一 parents， 第二 parents， 第一家长，第二家长，是不是觉得很荒谬？还有更荒谬的呢，更荒谬的就是那个在那个性别表上，你可以填男，可以填女，你可以填 X。所以这次我们填那个报名表，发现没有填 X 的，感谢主。然后还有更荒谬的呢，就是带 man 字的都不说了。你说说 ，mankind，no，people kind， 听说过这个笑话吧？全世界都看笑话，我们就这么胡作。现在就这种风啊，都已经影响到教会了。前一段我听说有的教会祷告的时候不许叫天父上帝，说为什么？说这个对女妇女不公平，你怎么知道天是天父呢？你为什么不叫天妈呢？天母呢？那是圣经是说天父啊，耶稣是说天父，那不行，这女性不爱听，你不许叫天父上帝。这样的一种倾向，这样的一种现象，就在加拿大不断的在发生。所以按照这个自由党政府这么作下去的话，以后还有没有母亲节还不一定呢，就是有母亲节也变成第二 parent 节了。第二派人接肯定恐怕母亲还不高兴，我凭什么第二呢？我是第一，那要争一阵子，不知道怎么样。反正现在呢，趁着还有母亲节，我们好好来庆祝。我们庆祝，因为母亲是我们最尊敬的一个角色。母亲是在家中里边，她是家中的一个稳定剂，她是家中的一个润滑剂，她是家中那个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那个都敞开的胸怀，孩子们无论争气不争气，回到家中她都拥抱。她是为我们做饭，为我们成就一切，所以一个母亲在家庭中实在是太伟大了。这个母亲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创造其他任何东西的时候，都是一句话说，有，说老虎，然后老虎就呜呜就出来了。但是唯有造人类的时候，上帝费了很大的事，捏了个泥人，然后又向他吹气，把灵吹给他，然后叫他活起来，挺费劲的，还就捏了一个泥人，然后又从那个活起来的那个男人的身上取出来肋骨，又做了一个女人。所以这个男人女人是实际上是一体的，上帝造的时候。所以这样结合起来成为夫妻，夫妻其中那种女性的角色呢叫母亲，这是上帝创造的。然后在传宗接代，在繁衍人类这个过程中呢，上帝本来是有能力，他可以用这个叫无性繁殖细胞分裂的形式来繁衍人类。比如说那个一个小孩，然后突然间呢这细胞分裂了，就变俩了，很容易的，这个有那细胞分裂就是这样的。上帝能用这样的机制，但是他没有用这样的机制，他反而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机制，就是那么一男一女俩青年，然后他们俩呢还得是经过很长的时间什么产生了情愫，最后互相心仪，然后结合到一起，最后又是结婚之后呢，在他们那个爱的那个高峰，最后才能产生这个爱的结晶婴孩。这婴孩呢又不能马上就生出来，还得怀胎十月，很艰苦的。然后最后生出来又不能马上就可以干活，他要长起码五六岁前，你还要给他很多的关怀帮助。这样的一个过程体现了上帝造母亲的伟大。母亲实在是很伟大，非常的伟大。为什么闹得这么复杂呢？上帝为什么不用那个细胞分裂那种形式呢？到时候嘣儿就裂出一个人来，那多痛快，那效率多高啊！上帝但是没有用这种形式，他是有他的美意的，有他的美好的心意的。这段经文呢，神自己回答，圣经中回答，圣经中说的说，上帝是有能力，一下子就造多人，啪一句话，然后一堆人就出来了。 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单造了一个人，单造了一个人，并且呢，一个人分裂成为两个男女。为什么是这样子？圣经说，乃是上帝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怎么样得虔诚的后裔？就是要不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夫妻之间彼此要忠诚啊！只有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只有夫妻之间真正的和睦合一，那个后代才可能是敬虔的后代，才可能是蒙福的后代。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要想有蒙福的后代，就要有蒙福的父母。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讲蒙福的母亲。蒙福的母亲是神给人类的最大的祝福，是神给一个家庭的最大的祝福。那今天就我们就开始说这个哈拿这位母亲了。哈拿这位母亲呢，那个经文刚才我们读了，那只是一部分，但是呢我没时间全部读，但是我们就知道说哈拿是有这么样几个故事，在下面几个故事我们要讲。哈拿这个名字载入圣经里边，并且是浓墨重彩的占了差不多两章，两章的主要情节都是他，后来也有他的一些提到他很多次。这样的一个正面人物记在圣经里边，这叫什么？这才叫真正的流芳千古啊。所以哈拿的这位母亲非常的了不起，我们看他怎么样了不起呢？他是因为他合上帝的心意，合神心意。他怎么合神心意呢？首先第一，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这一段经文里边讲到好几次讲到他祷告。他什么时候祷告呢？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哈拿遇到过困难，他的困难很大，他的压力很大。他的压力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到了，他的压力是不能生小孩。这个压力别说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在今天实际上也挺大的。我非常理解有一些弟兄姊妹很迫切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一个希望，一个盼望。哈拿那个年代呢，如果不能生孩子是要受别人的耻笑看不起的，所以那个时候他非常的痛苦。尽管他的丈夫很恩待他，丈夫待他非常的好，非常的温柔，给他很多好处，但是这个膝下荒凉的这种苦让哈拿的心中有一个极其难解的一个心结。他遇到了很大的生命的压力。其实我们也经常遇到生命的压力，我们经常遇到生命中不如意的事情，是不是？不是有句俗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啊，十有八九。我确信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或大或小的一些挑战，一些压力，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那么我们也许不是说有，也许有的真的就是在等候上帝赐后代的这样一个等候的过程中，也许有些人没有这样的遗憾，他有别的遗憾，比如说盼望这个孩子是一个懂事听话上进有为这样的孩子，结果呢这孩子就是悖逆，就是不听话，就是堕落啊，什么不好的事他都干，有没有这种可能发生？还有盼望这个自己的那一口子，不论是丈夫还是妻子，跟自己能够情投意合，心有灵犀，两人之间呢同心协力的和睦，一起来建造这个家庭，结果呢经常的是两个人同床异梦，两个人貌合神离，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啊，起码有那么一段时间什么的常有的事情。我们盼望自己事业有成，比如做生意就挣大钱，然后做学问就是出大学问，就想事业有成，一切都顺利，所有的事都成功。但是呢多数的人经历的都是非常的坎坷，非常的挫折。很多世界有很多的事是和我们所盼望的是有很大的距离的，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那么遇到困难怎么办呢？哈拿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哈拿就去祷告。他遇到不如意的事儿，他去祷告。我们人生中遇到不如意的事儿，我们也要学习哈拿去祷告。他在困苦中向神来祷告，他怎么祷告的呢？那么我们就看这一段祷告。这一段祷告给我们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提醒，就是哈拿这段祷告，就是第一章那几节十到十八节那段经文讲他怎么样祷告。他的祷告有几个特点， 我们看到祷告第一个特点是很迫切，很真心，很迫切。愁苦，愁苦就说明他真实心里非常的迫切，对不对？他在愁苦。要是没当回事儿，他也就不这样的愁苦了。他很当回事儿，很迫切。另外呢，他都哭了，他哭泣，哭泣。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哭泣，向他哭诉。说明哭泣的时候，说明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真诚。所以哈拿的祷告非常的迫切真诚。另外呢，他常常的祷告。当然这一段经文你看到的是他来到圣殿中祷告，是因为以色列人那时候有一个习惯，过一段时间那个安息日啊，或者是到节日的时候，他们去圣殿祷告。但是他既然能来圣殿祷告，他在家中一定祷告。就像我说常来我们祷告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他在家中一定祷告。当然反过来不成立啊，不是说你不来祷告会你家中你不祷告，我没这样说啊。但是我们说常来圣殿的一定祷告，那么他在家里也祷告，他就不住的祷告，他像那个圣经说的这样。所以他的祷告有这样一个特点。第三个特点的是呢，他多方祷告。多方祷告意思是什么？他可以默祷，他可以出声，他可以哭诉。他在默祷的时候呢，他在那圣殿里边，他默祷呢可能跟我默祷不一样，我默祷可能就心里想着这么说，他可能嘴唇就一激动就不敢发声吧，但是他嘴就表示出来，他说那么说的时候，旁边那个祭司看见了不高兴了，说哎，你这妇女喝酒喝多了吧，你跑这撒酒疯来，训他说他是喝酒喝多了。我看到那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祭司以利太没水平了，是不是祷告都看不出来啊，起码我要看见我都不敢了，说明明是祷告的嘛。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说，祷告最重要的是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的心态，而不是外表。外表你是发声，你高声祷告也可以，你举手祷告也可以，你默祷也可以，你哭诉也可以。上帝看的不是形式，他看的是一个真心。所以哈拿的祷告的特点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另外他祷告非常的具体，他这次求什么呀？就是求儿子，你让我生一个儿子，还没说生一个姑娘或者生个啥都行，儿子，请你赐我一个儿子，非常的具体。这是这个祷告的一个他祷告一个特点。但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承诺或者许了个愿，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你要把这个儿子赐给我，我就叫他侍奉你，我不给他剃头。不剃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在他们那个民族文化里边，凡是奉献给神的人，专职去侍奉神的人，都不许剃头，叫做拿细耳人。这个圣经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假设这个，假设现在这个条例也适应在咱们教会的话，你就看我现在就不这样了，我应该是这样了，就是对。那是他们使用的那样的一个习惯，不像这个佛教似的，出家的时候你把头发全剃溜光的，这个是不许剃。当然这个就是说明他要把孩子完全的奉献给神，奉献给神来用，他许了这样愿。所以这是一个合身心意的祷告，我管这叫一个合身心意的祷告。因为什么呢？这个祷告又迫切又真诚又多方，同时呢又具体，然后还有承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好的祷告的模式。我相信你有，我这个问题是说你有吗？我相信你有，因为我有。我们面前都有很多的困难，都有很多的逆境，都有很多的挑战。你可能有你自己的逆境和挑战，那么让我们学习，学习哈拿，我们来向神祷告，我们来向神献上祷告，在耶和华的面前倾心吐意，他会倾听。哈拿祷告，祷告的母亲，他不光是在有困难的时候祷告，他蒙受祝福的时候也祷告。哈拿祷告了，说赐我一个儿子，神听了他的祷告，顾念他，垂怜他，哎，果真生了一个儿子，像这里说日子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他真生了一个儿子。那么有人说，我要祷告的话，我目的达到了，我就歇歇，就不再祷告了。你比如说你求，不管求什么东西达到了，你就是求个对象，然后哎，这个对象来了，结婚了，到此为止，不再祷告了。哈拿不是， 哈拿知道感恩，他蒙受了祝福之后，他感恩，他回到神的殿中来向神来祷告感恩，到圣殿里来向神感恩。那又一段祷告词，就第二章，第二章哈拿又一段祷告词，又十来节那么一个经文，那个是个著名的祷告词。上个礼拜我带祷告会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一段祷告词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祷告。这次当然没有那么多时间，不过哈拿来到神的殿中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在感谢神的供应，感谢神的信实，称颂神的名，并且表达自己更加信靠神，就是那一段经文，那个二章一到十节，建议大家回去自己看一看。这是二章的第一节，我就只选了这一节，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是很给力的一个祷告词，来一起来读。哈拿祷告说，我的心我们刚才说，我们的生命中都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坎坷，很多的逆境，但是我们的生命中也一定有很多的祝福。那么我们在领受了这么多祝福的时候，我们感恩吗？我们有感恩的祷告吗？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说，都会说有，我们会感恩。我们遇到神的祝福，得到神很多祝福的时候会感恩。如果这样的话，我会说你们很了不起，很难得。为什么呀？因为感恩这个心不是人常有的。记得新约里边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还有那种很厉害的传染病，主耶稣当时医治了他们十个人，结果呢九个人跟这说是吧，都跑去玩去了，就有一个人回到圣殿中来感恩，来感谢耶稣。那说明什么？说明好多的人他们在得到祝福之后，他们以为是应得的， take it for granted， 他没有感恩的心，有十分之九。如果我们能感恩，我们就是那十分之一的人，那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得到好事光顾着偷着乐了，然后把感谢神给忘记了，或者隔了很长时间才想起来。但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是一个感恩的人。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都成为那十分之一的一。那我们到圣殿中来感恩。最近呢，我们祷告会有一些不太常来的弟兄姊妹也来，但是来多数呢，可能是因为有什么需要，或者是邀请什么过来了。我希望以后有弟兄姊妹，你得到什么好事了，你提工资了，你提职了，你来向神感恩，来祷告会，来圣殿中向神感恩，你放心，我们不让你请客了。你提工资了，你来向神感恩，你家里得好事了，你向神感恩，好不好？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当然你说我在家中感恩那也挺好，就像这个哈拿一样，在圣殿中，在家中都向神献上感恩，学会感恩。像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说的这样，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不知道你想到什么没有，现在假设你心里回味一下，有什么可以感恩的事情。如果你想到了，今天回去一定记得祷告向神感恩。所以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祷告的母亲是合神心意的。哈拿还是一个敬虔的母亲，有敬畏神的心，一个敬虔的母亲是合神心意的。他怎么敬虔的呢？我们主要看两个方面，从经文里来看。第一方面，经文讲到说他们去按照规定去敬拜，按照规定去到圣殿中去敬拜，这个就叫敬虔。什么叫按照规定去圣殿中去敬拜呢？就是他们那个犹太人有些节期，有些日子是应该去圣殿的，他们都去，先生领着去，先生也很敬虔，然后呢太太跟着去，叫做夫祭夫随，他们一起去了，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那么可以联想到今天，什么是我们应该持守的那种常规的那种合理的敬拜方式呢？就是我们也应该按照规定来敬拜神。在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这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为你们很高兴，你们有这样一个敬虔的心，把这个当作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你说这么好的天，这外边这个阳光明媚，我好多啥美事都可以做，我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是你因为敬畏耶和华敬虔，因为把这个信仰当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来到了这里，所以这是做的最好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同时呢，他们的敬虔还表示在他们很严肃很认真。因为什么？因为把孩子带到这儿来献上的时候，他们牵了三头牛来。你想想那一家子啊，抱着孩子的那种牵三头牛后边，然后还有背着一发的细面，那时候那个没有现在这种磨出细面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都带来了，还带了一皮带酒，葡萄酒都奉献到圣殿来。这个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敬虔，非常的认真，把这个敬拜神当作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他们家可能是挺富裕了，他们家可能是这个当时的首富，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三头牛。那三头牛在当时也是挺大一个动静啊，三头牛一起前来，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敬虔，非常的认真。所以这个家庭是一个敬虔的家庭，哈拿是一个敬虔的母亲。另外呢，他的敬虔还表现在他说话算话，他许愿就还，他向神发出了承诺，他就来回应，来持守这个承诺。他当时说我要把孩子献上，他这时候真来了，他并且在上帝面前拍胸脯子，上神呐，你看就是我，当时我跟你要一孩子，我说你赐给我，我就把他给你，献给你，你看今天我就把孩子领来了，我要让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举动。守信呢，就是守信这种传统，这种文化在西方非常重要。诚信在西方非常重要，因为守约就是整个基督教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基督教文化里边为什么守约？是因为上帝守约，上帝跟我们签约，他跟我们说了很多事儿，在这里边说我要跟你怎么怎么样，他说了，他都做了，他当然还有一些将来要做的，将来一定能做。上帝是守约的，所以圣经把上帝定义为叫做守约施慈爱的神。上帝都守约，我们这些属于上帝、上帝造的这些人更应该诚信守约。在这一点上，哈拿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因为什么？因为说句实话，他好多年没有孩子，等有孩子那时候可能也中年了，快要到中年得子，宝贝的不得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那这是捧在手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是吧？那是宝贝的不得了。现在又一想说，哎呀，我要把这个宝贝儿子献给神，那心里会有些矛盾，可能不舍。但是哈拿想到说，我既然向上帝承诺了，我就把它献上。所以这个守约、信守承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德。有这样美好品德的敬虔的母亲，对一个家庭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啊！你想想，在一个家庭里边，一个母亲能够帮家庭建立起一种风气，属灵的风气，或者说一个家风。你想在家里边，孩子整天多数的时间，在他没有长太大的时候，十几岁以下的时候，都是围绕着母亲。他们心中的偶像，他们所看到的那位楷模，他们所启蒙的第一位老师，就是自己的母亲。因为父亲可能更多的在外边，母亲经常在家里和孩子在一起，所以母亲对于孩子的属灵风气的建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必须给孩子做好的楷模，比如说你对孩子说，孩子啊，我们要诚实，要守信，但是哪一天打了个电话来问说，哎，你问你先生在不在家，你看先生挺累的，你不想人打扰，他说不在，他不在啊，他出去了。你这样一说，把你前面说那个怎么守信那个都打破了，孩子就会说啊，你也撒谎，你教我们不要撒谎，那说着玩的，对不对？那再比如说，你说我们人呢得心胸宽大，得那个饶恕别人，比如说这是圣经教导的，你也懂得，你也跟孩子这样说了，但是就有一个人，你恨得牙根痒痒的， 你时不时的就提起来，那谁是谁，你这样一说，孩子一看说啊，原来你说了半天，你心胸也不开放，你也狭窄啊。所以你教育的作用就没有了。还有你比如说，你跟孩子说啊，咱们信仰嘛，信仰这事儿挺重要，信仰就得当回事儿，就得当个大事儿，对不对？我们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的。但是一到礼拜天，啥事儿都来了，我们钓鱼去，我们爬山去，玩去，吃下馆子去，特别是上特长班去，各种各样的特长班都安排在礼拜天儿，就是要跟你竞争。然后说那咱们到上特长班，不上教会。那孩子听了半天，你比如说他听了这样的话，他会怎么想？他会觉得说，信仰根本没有像你说的那样那么重要。所以我们自己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作用。所以这个孩子的品格，孩子的道德品格是从我们身上学去的。他们在小的时候，有人有一句，有个很有哲学思想的人，我忘了是谁了，反正名人我都不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实际就是我们父母的一个 copy， 我们身上的很多的特性特点都是我们父母的，我们家长的 copy。 意思说，你如果是一个暴躁的，脾气暴躁的人，儿女的脾气一般好不了。你如果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儿女一般的慷慨不了。因此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做父母的要承担责任。我们想要儿女胸怀坦荡，能做一个有道义担当的人，光明磊落的人，堂堂正正的人，我们自己得是啊，我们自己最好是，当然最好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有敬虔的心，他愿一生敬畏上帝，能够走在上帝的正路上，我们自己得是啊，或者我们自己最好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希望神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意识到父母的责任重大，非常的重大。看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刚才我们讲到说，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祷告的母亲合神心意；哈拿是一个敬虔的母亲，敬虔的母亲合神心意；哈拿还是一个尽责的母亲，尽职尽责，尽责的母亲也是合神心意的。她的尽责也是看圣经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提供的信息。她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她放手让孩子去经历一些磨练。磨练呢，因为他把孩子献到圣殿去了，在圣殿里服侍神，在那个年代里也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事儿啊，那不是一般的艰苦，非常艰苦的事。但是哈拿坚定地把孩子送到圣殿去历练，他知道，要想让儿子成为神所用的一个大才重要的器皿，就要让他历练到圣殿里面去。那圣经中说他断了奶就把他送去了。那断奶这个概念，我当时在考虑的时候，大概不能跟现在的，比如说我孙女一岁就断奶了，比如说这样，你要一岁就把孩子送去了，送到这儿来了，那圣殿那个祭司啊，什么牧师啊，都变保姆了，对不对？那变成幼儿园了，那也不行。过去的断奶啊，和我们老家以前习惯似的，比较晚。像我有一个哥哥，都六七岁了还吃奶呢。别告诉他，你不认识他。就是那时候是一个习惯，但是呢，以色列人大概也比较晚，但不管怎么晚。就说是五六岁吧，五六岁的孩子，你把你五六岁的孩子到这儿来交给我，让他跟我在这儿学做牧师，你舍得？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哈拿舍得，哈拿就舍得，所以他知道让孩子去锻炼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不经历磨练，这个孩子啊，可能长不起来，可能长歪了。反过来讲呢，如果不去锻炼孩子，反而是溺爱孩子的话，那个对孩子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说到溺爱，想到我们现在国内家庭里边都是独生子女，那么一个孩子，然后周围两代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六个大人围着他，那是太阳嘛，小太阳。然后呢，衣来伸手，对不对？衣来张口不行，衣来张口把衣裳咬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小到大都是在万千宠爱中长大的。所以在做独生子女们，不是，你别不高兴啊，所以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可能会有一些弱点。因为什么？因为过度宠爱了。当然还没有 宠爱过头的话还好，如果宠爱过头了呢，对孩子就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是害他了。我们来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听到的一个报道。在加州，我原来在加州那边，不是在加州那块有一个大学生，好像是和平分校的，他赌博，一个女生啊，赌博钱输了没钱，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跟爸妈要，他想什么办法你猜？他把自己嘴个胶布贴上，然后两人在那绑着照着照片给他妈发过去，说赶紧往那个账户打$85，要不然就要这孩子命。这爸妈吓坏了，对不对？你爸妈，你在国内不害怕吧？说赶紧拨钱，赶紧打钱，钱打过去了，打过去他心不放心的，他放了没放啊？想了想，还是报警了，远距给加州，打电话给大使馆打电话报警。这一听，这了得吗？这是绑架案呢，所以就立案侦查。结果警察也是立了案，派几个警察沿着这个线索去找，找到一个五星级宾馆，发现这女孩在宾馆里坐在那里吃外卖看电视呢。一抓住一审，着了，哦，我骗我父母的。那你现在在美国，你骗你父母也不行，那也是犯罪啊！走都抓起来，抓到局子里去了，抓到警察局去了，然后告诉他父母说这诈骗，你女儿诈骗你。他父母一听说，哎呀，那没事就好，诈骗我没关系啊，赶紧给我放了吧。警察就说没这么回事，这有法律啊，凭啥这个犯人随便放了？哎，不行，放了，那你要放了也行。再交$35保释金，哎，好，又交$35保释金，把这败家女儿领回去了。你希望你孩子是这样子吗？如果是不让他有些磨练，让他过度的在这种宠爱的这种环境里边，经常是害了他。所以要磨练，要让孩子有些磨练，这是真爱。当然，磨练是一方面，另外呢还要关心，磨练不是放弃不管。有人说哈达可好，把儿子送到圣殿去了，就跟过去呢把孩子送孤儿院去了，不管了，然后这下轻松了，是不是？其实不是的，在犹太人那个时候，你把孩子敬献奉献给神，到圣殿里面去，你还是家庭还是要供应他的，要供应他的衣和食的。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提到说，哈拿去送衣服。哈拿去送衣服呢，是因为孩子要长啊，他那衣服老不断变小，所以他要不断给他送新衣服。但是我们也可以确切的根据他们的文化来推断，这个母亲也要给他送食物的，也要对他做一些关心的。所以他对孩子要有切实的关心。母亲的关心对于儿女的成长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孩子的心灵塑造那个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其他人取代不了的。所以我们看到萨穆尔长大的过程中，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懂事、非常非常敬虔的孩子。那么在这个长大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中看到说他的老师，就是那位叫以利那位老祭司给他什么好的作用。那位以利那老头太老了，有点糊涂，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教育好。那么撒母耳是怎么样造就的他那个一个很好的属灵品格呢？跟他母亲经常的关爱他，潜移默化的来向他教导他，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母亲的帮助，母亲的关心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母亲的角色缺失，母亲的爱缺失的话，这个孩子肯定会有问题。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出去，当然不是去送到圣殿，不是去送到神学院学校了，把孩子送到哪里？送到贵族学校，送到寄宿学校，甚至现在很早的就把孩子送到国外来寄宿家庭。他们以为这个很好，这个有它好的一个方面，就是真的让孩子能够得到一些历练，但是一定要有父母的关心能够跟上，不然的话那就缺了一方面。因为在我有很多好几位朋友，他们是把孩子送出来过早，最后呢因为孩子几乎是在没有母亲参与的过程中长大，那个孩子跟家里的关系都非常的紧张，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大的那种心理障碍，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要注意，即使你愿意让孩子有些历练，但是母亲的关心、母亲的照顾，这个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有句歌唱的嘛，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们做父亲不嫉妒，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所以母亲的角色是不能取代的。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啊，有些文化里边特别提倡女强人，对不对？女强人，一个女人要是干出点什么大事来，就了不得了，就捧上天了。但是呢，女强人经常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外面应酬、创业、那个赚钱，甚至有的人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自己的美容、瘦身，什么保持60岁上30岁等等这样无聊的事儿。60岁像30岁不妖精吗？那不对那个，所以就把精力都放在这个事情上面，但是却忘记了自己要教育儿女、关怀儿女的责任，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这个以后的那种损失、那种遗憾是无法弥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要把自己的责任放在第一位。圣经明确地规定了母亲、父母的责任，教养儿童、孩童是父母的责任。当然怎么样教呢？就是教他们走当行的道，而当行的道就在这个圣经的大智慧里边，这里面有很多美好的智慧。我们那个童工曾经举办过怎么样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养育孩子，Raising Kids in God's Way， 非常美好，那里面有很多美好的智慧。如果你以后愿意的话，我们可能以后找机会还会办，我们请大家来一起来学习。最后看看哈拿还是一个蒙福的母亲。我们讲的说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哈拿是一个敬虔的母亲，哈拿也是一个尽责的母亲，这些都是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母亲一定上帝会祝福她。上帝怎么样祝福她的呢？肯定祝福很多方面，我们也从圣经里给提供的这个线索来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多子多孙是上帝给她的一个祝福啊，这个很了不起。因为什么？因为生养众多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希望人生养众多，所以圣经里一开始把男的女的造好了之后，上帝就给他们这样一个任务，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盖满全地。因此无论在哪个年代，一个民族兴旺、人丁兴旺、后继有人，这是祝福，这是极大的祝福。所以哈拿从生了撒母耳之后就开始，就一股脑生下去了，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加一块6个孩子了。六个孩子呢在现在算多的，对吧？在当时不算多。但可要知道，虽然当时不算多，但是他一开始可不生育啊，好多年不生育，但突然提着头颅生了六个，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祝福。从此哈拿的那个脸上再有没有当时文化中给他那种羞辱感，脸上充满了心满意足的荣光，走在哪里站站洋洋的，是一个蒙福的母亲。当然这是蒙福的一个方面。那么人类的生育不完全掌握在人类的手里，但是有很多的影响人类繁衍的因素是人造的，是人搞的，人作的。为什么呢？这么说呢，我们看一看，大概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是社会政治的因素，如果说都是那个有生育能力的青年男女，就是不让你生，领导人出一昏招说哎呀人多了不行了，赶紧你怀孕就给你杀死，每家只许一个，这样就造成现在我们这种现状。据说再过20-30年，中国的人口问题将是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隐患。现在想起来说开放，现在他不生了，过去想生不让，现在你说生俩吧他又不生了。所以政治因素是一个方面，生存环境的因素，在生存环境的因素中有很多，比如说是这个精神的压力，这个整个世界就忙得都不得了，整天的心理压力、生理压力非常的大，造成人身体健康上的一些问题，还有环境的污染造成很多的问题，使人的身体软弱，这种也影响生育。 这种呢，很多都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对不对？环境因素，这可能影响人的生育。还有犯罪悖逆的因素，犯罪悖逆是什么意思？犯罪就是说，你上帝不说生孩子多好吗？我就不听你的。上帝说一男一女才能生孩子吗？啊，我就一男一男一女和一女来胡搞，就是完全的是一种罪性，后现代人个人主义那种大爆发反映出来人的那种罪性，就是与上帝为敌，就是要犯罪，就是要悖逆。那么这种情况下，同婚的家庭多了的话，比如加拿大现在就把同婚家庭捧上了天，然后那个说他一点什么，你别说咱们这个是公开的了，说一点坏话都有可能有触犯法律的嫌疑。把那个捧上天干什么？就是要让加拿大奉行那样政策的人，那个民族断子绝孙，让那个民族最后就衰落下去，然后让那些使劲生那个民族盖满这个地面。加拿大在谋求这样一条道路。那么人的悖逆，还有呢，有些人为了自己的享受，年轻轻的能生小孩啊，我生小孩体型不好了，或者我生小孩之后我要那个费劲费很多力气，为了自私到连那个天职都不去尽那样的程度，所以这种情况就造成人口的下降，这是一种咒诅，这实实在在是一种咒诅。但最后一个因素，我是说神是有主权的，有些时候我们也迫切向神求，但是就是还没到神给予我们的时间，那么我们也可以耐心的像哈娜一样向神来祷告，交托在神的手中。还有说不定啊，神就在他永恒的旨意里就让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小孩子，但是呢在这种旨意下我们也要顺服，交在神的手中，神有主权。我有好几位，真有好几位非常好的弟兄姐妹，他们爱主爱神都没比的，但是就是没有小孩，这也是神允许发生的一种情况。但最后他们都领养了，我发现领养实际上挺好的，那个领养这种制度在北美非常的成熟，就是从政策呀、伦理呀、从这个经济啊各个方面，它都有很好的评估系统，所以非常的成熟。那么领养那几个家庭呢，也都非常的幸福。所以儿孙众多是神的祝福。如果是人丁兴旺的家庭，我祝福你们，我感谢神。如果是我们孩子等候中的，让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盼望，我们一起来相信神的应许，并且尊重神的主权。最后呢，我们看看这个蒙福母亲呢，她还有一个祝福，就是那个后代蒙祝福。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这长大的撒母耳可不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整个以色列历史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撒母耳生长在士师时代，士师什么意思？士师就是游击队头，就是军事领袖。因为那时候呢，像战国时候似的，像军阀混战时候的，那时候还没有安定下来，刚进到那个应许之地，大家打来打去，周围那些原住民老来打他们，打来打去呢，就得有战争，有这个军事领袖，叫士师，我管这叫政治领袖。先知是宗教领袖，祭司是宗教领袖，先知是属灵领袖。这样集三个角色于一身的人，圣经中作为人就撒母耳一个，摩西大卫都不是，他们都是两个。当然还有主耶稣，他是祭司君王先知身份。所以撒母耳非常的了不起，并且呢，撒母耳在以色列国成立的过程中，他高立了以色列真正的开国君王太祖大卫。上面虽然还有一个昙花一现的一个已过世的一个君王，但那不合神心意，那个以色列人都不算他，那个扫罗君王，但是大卫才是真正以色列人公认的开国君王。所以这都是撒母耳高立的。所以哈拿有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后代，然后他是蒙受了祝福。我知道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后代蒙神重用，我们可能希望我们的后代成为能够开一个社会新风气、扭转颓势的一个政治领袖。如果是这样 go ahead。 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可能成为一个在学术上有创新 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教授、学者、专家。如果是这样，我们向神祈求，我们还可能希望我们的后代成为一个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一个良医、名医、医生，这也是很美好的事情。我们还可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既自己发了大财，又能给社会带去什么贡献，又能增加这个就业劳动力机会，这样一个企业家，那也很好。或者让孩子成为一个授业解惑、诲人不倦的一个教师也很好，或者是成为一个叱咤风云、保卫和平的一个将军，都挺好。其实大多数人的孩子就跟我孩子一样，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也很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求神保守，保守我们的下一代，保守我们的下一代呢，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面，让他们成为神所使用的人，对神国有贡献的人，并且呢，能够给他人带去祝福的人，成为一个蒙神，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希望我们向神祈求，让我们的后代能够蒙受这样的祝福，就是让神的心意成就在我们后代的身上。所以这是哈拿的故事，哈拿的故事很典型，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母亲。那么哈拿既有祷告的恩赐，又有敬虔的情怀，敬畏神，敬畏神呢，他的心呢就比较虔诚，就是会很清静，同时对儿子又有磨练又有关爱，所以他就蒙神祝福，他的孩子也蒙神祝福。所以今天真是巴不得我们的每一位母亲、每一位家庭都像哈拿、都像哈拿的家庭一样，让我们的每一位后代子女都像这个撒母耳这样蒙神的重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一个美好的母亲的榜样。主啊，哈拿这个母亲实在是太美好了，她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她又是一个祷告的人，她又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交托给神的人，她又是一个对儿女真心的关爱起到很好的作用，完全负起了母亲责任的人。主啊，求你叫我们学习这样一个榜样。